教会是神的家，
基督是教会的头，
你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
2000多年，神在工作，复兴之火一直燃烧。
良友圣经学院周广亮牧师主讲。教会复兴运动。
今天是第七课了，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你好。我们第七课的课题是中国的奉信布道家。中国的奉信布道家，在我们认识中国奉信布道家之前呢，我今天会简单的先交代一下奉信家跟布道家的一个定义。在圣经里面呢，以弗所书第4章11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赐给教会的恩赐呢，有使徒，有先知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使徒和先知是特殊的职分恩赐，分别代表旧约跟新约。而今天普遍教会呢，有传福音的，有牧师和教师。传福音的很明显呢，就是我们所讲的布道家。一直到今天，以布道作为一生使命的人呢，而且自成一家，很自然的就是布道家。那么奉信家是什么呢？这个就跟教会的历史有关系了。奉信家呢，英文呢其实是复信家，英文叫 revivalist， R-E-V-I-V-A-L-I-S-T。 那么传福音的我们说是布道家，奉信布道家是我们今天的题目，就是把复信跟布道同时在聚会当中带起来的这样的传道人，那我们称他为奉信布道家。在有一本书啊，叫《华人传道与奉信布道家》，是香港的梁牧师所写的，它里面有一个定义的解释跟介绍，他是这么说，请你听一下。奉信家是指一群以主讲奉信聚会作为主要职志的人，职务的职，志向的志，主要职志的人。他们是自由传道，没有受雇于任何宗派或堂会，却是接受各地教会的邀请为他们主领奉信会。接着呢，梁牧师就说在聚会中他们表达的这种侍奉的情况了。在聚会中，奉信家使用大量煽情的言语、戏剧性的动作，以激动参与聚会的人，务求与会者对信仰产生感情上的共鸣，并做当下的行动回应。他们的目标是借着举行这些奉信聚会，激发信徒的信仰热诚，积极传扬福音，使教会增长。这是奉信布道家名词上的简单的介绍。那么在我们中国教会呢，有很多20世纪初神所使用的奉信布道家。那么其中有这个先锋或者先驱角色的人呢，是李淑清医生。有一件非常感恩的事情，就是有一本书啊，关于李淑清医生的传记呢，在我们国家出版了，2012年出版的，书名就叫《李淑清医生》，叔叔的叔，叔叔阿姨啊，叔叔的叔，青年的青，作者呢是吴秀良博士，吴国的吴，秀才的秀，良好的良啊，良友的良，吴秀良博士所写的李淑清医生的传呢。传记呢，我觉得弟兄姊妹你应该找来看一看，这是在我们国家已经出版了，也为我们国家有这样的努力啊，向神献上感谢。那今天除了介绍李淑清医生之外呢，我们介绍一位早期的牧师，在19世纪到20世纪被神重用的其中一位丁立美牧师。 丁立美牧师，然后我再会介绍一位他不是牧师的职分的传道人，叫王载就是下载节目哈，我们说载人，这个文艺载道的载，王载先生。这三位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。在介绍这些奉行布道家之前呢，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。十三章七节说，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想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这节经文提醒我们，这种想念，这种思念的目的呢，是要效法他们的信心，而且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这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。李淑清医生是清朝时代的人，出生于1875年，也就是同治，清朝同治十三年。他本身呢是江苏人，出生在苏州。有意思的呢，父亲是牧师。等一下我会介绍为什么说李淑清医生的父亲有意思。父亲叫李子义，义人的义啊，音信称义的义。他是监理会的牧师。所以呢，基本上我们可以假设呢，李淑清在小的时候呢就接触到基督教，在清朝的时候，那么他读书呢就在基督教背景的很著名的上海圣约翰书院。以后我们知道上海圣约翰大学呢是一流的学府，西方学府啊，也有基督教的这个内容在当中。因为是监理会呢，受了监信礼，可是呢他跟普通信道的学生一样，没有什么分别，也就是生命没有改变，信仰啊没有什么属灵的优点跟圣灵的果子。到了19岁的时候呢，他考进另外一个中国很著名的西医学院了，就是天津北洋西医学堂。因为是在天津呢，那个时候美国宣道会有宣教士在天津，是伍伯瑞或者伍伯瑞哈，约翰伍伯瑞夫妇呢在天津传福音，他们是用英语传福音。当时传福音的方法呢是专门对明白英文的人来讲解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怎么样做呢？就是在晚上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大堂的大门打开，师母呢会弹琴吸引人，又是外国人，那又是美国人，那么唱英文诗歌，那么有人好奇的话呢就用英文讲解主耶稣基督的福音。宣教士呢尤其是宣教士的夫人呢，就跟年轻人或者来这个好奇的人呢谈话，讲英语谈话。这个时候呢，在这个医学院呢，医学堂读书的李淑清还有他们的同学经过这里啊，就跟他们聊天谈话。宣教士的夫人问，你们得救了没有？那年轻人就回答说，我们在小孩的时候呢已经受过洗了。那么宣教士的夫人再问，虽然在小孩的时候受洗，这不能够算是得救的凭据，所以呢你们到底得救了没有？李淑清回答说，我16岁的时候呢，有大美监督公会的监督已经为我按手行过监信礼，但是宣教士仍然说，这个礼呢，这种礼仪呢也不能算是得救的凭据。就这样，李淑清和同学开始认真的面对，到底呀，什么是得救？得救的凭据是什么？那么寻找这个问题的最好方法当然是回到圣经。年轻人积极的读圣经了。当李淑清读到圣经罗马书第四章25节还有哥林多后书五章21节的时候，才明白了救恩的宝贵。弟兄姊妹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要明白救恩的真意，不是听别人怎么说 或者感觉应该是怎么样的，而是从圣经讲解救恩的经文去直接理解。李淑清是读了罗马书其中的4:25，还有读到哥林多后书5:21，他明白什么是救恩。结果呢，在1895年，也就是光绪21年10月的时候呢，真正的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，有了重生得救的确据。那么那个时候他是几岁呢？22岁。这是在我们学习中国教会历史，讲到教会复兴运动的时候呢，我们提到奋兴布道家的先锋李淑清医生的一个见证。接下去我们就会提到他在重生得救，有了救恩确据的22岁以后他所做的事情了。首先呢，第一，他向同学认罪。我不知道听众朋友，你在信主接受耶稣基督以后有没有这种感动啊？就是神的话催逼你，过去得罪了谁，跟周围的人哪些人的关系不好，能够主动的向他们说，我错了，请你原谅我。李淑清呢，他主动的向同学承认以前跟他们有过矛盾，有过失，有摩擦，请求同学们跟他和好。这是讲起来容易，实际上遵行的时候呢是不容易的事情。当然他在开始的时候心中也是有挣扎的，但是圣灵催逼他，他这么做了。还有一个特点，第二，就是他发现自己的虚荣。这些虚荣呢，是追随这个世界，圣经所说的世界或者世俗，今天所说的一些流行的价值观，他把它放下了。包括什么呢？丢掉他所得到的银牌奖章。过去以为在学校读书很行，成绩很好，那些奖牌拿出来炫耀自己感到很骄傲的，现在他觉得这些东西应该是收起来的。另外呢，年轻人所穿的华丽的衣服吸引别人注意的这一种的想法没有了，所以他改华丽的衣服为淳朴的衣服。因为有钱，所以才有条件到天津北洋医学堂读书。他有名表，把手上戴的名表呢卖掉，那个钱呢去帮助有需要的人。其实我们能够想象，在21世纪改革开放以后，我们国家有的时候看到很多贫苦贫困的人，因此你能够想象到100多年前清朝时代有多少穷苦的人。所以年轻的李淑清认罪悔改，有重生把握以后，生命改变以后呢，他就有这样生命的改变。另外也将在圣约翰书院的毕业证书给收起来了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挂在一个很显眼的地方，表示我是在上海最著名的西洋的这种学堂读书毕业的，现在他收起来了。这是他对付世俗虚荣的一个生命的改变。跟着第三方面呢，就是今天你跟我都非常非常需要的，也是这个教会复兴运动这个科目所要推动的，那就是热心传福音。他向谁传福音呢？第一个在他心中最有负担的，我们也都会这样的，就是自己的家人，父母亲。他向他的父亲传福音。现在你就明白了，我为什么一开始介绍他父亲李子仪监理会的牧师的时候，我说很有意思，因为啊，他父亲是一个挂名的牧师，挂名的牧者，父亲并没有真心的悔改，相信耶稣，没有真心的相信圣经是永远不变神话语的默示，神自己的默示是生活的最高权威。他的父亲是这样一位牧者，所以李淑清呢，就从天津写信向他的父亲传福音，常常往家里面寄家书。这样还不够啊，怎么做呢？他把福音书册寄给家里面， 记多少本呢？在他的传记里面，前面我所提到的这本书啊，里面讲到他往家里面寄100本耶稣必快来这样的福音书册。而在学校里面呢，向同学传福音，结果呢，同学的2/3都信主了。我感谢主，这是李淑清医生22岁重生得救以后见证的国子生命啊，品格改变的结果。好了，得救见证讲完了，现在讲第三方面，跨省奋兴布道会了。他毕业以后呢，在苏州的东吴大学任教期间，那是1905年。那么以后呢，在接理会的年会呢，被邀请讲道，神大大的使用他。以后呢，邀请他讲道的这个讲台侍奉呢，扩散到全国，从上海到南京，到芜湖、宁波、杭州、绍兴、泸州、镇江、宁国、长沙、周家口等等很多地方，都邀请李淑清医生去先宣讲主耶稣的救赎大恩，神大大使用他。在他侍奉的事工当中呢，第四方面还有，那就是文字侍奉，文字事工。1907年，光绪33年的时候，那年的6月，他创办了一份福音季刊，也叫福音季报，名字呢就叫福音指引，同时也翻译这个注释书，讲英文的启示录注解，赛斯所写的启示录注解翻译为中文。可惜的是1907年开始文字事工，不是吗？第二年1908年，李淑清医生即老离世，离开世界的时候呢才34岁。因此我们说，在世34年的李淑清医生是中国教会奋兴布道的先锋。详细的情况我前面已经介绍了，鼓励你去找李淑清医生这本书来看一看。第二位我们要认识的是丁立美牧师。丁立美牧师生平呢是1871年到1936年，也是分这几方面，但是呢丁立美牧师呢我们分的方面会多一点，归主受苦侍奉拆船、学生工作、神学教育，然后呢还有一则见证是关于他女婿的。他是山东人，山东胶州人，13岁的时候呢是在长老会所办的很著名的学校文会馆读书。丁立美啊，立呢是站立的稳的立，美是美好的美，美丽的美，是男牧师，但是名字叫立美啊，立美。22岁的时候从文会馆大学毕业，跟他做同学的有谁呢？有中国教会的名人贾玉明牧师，还有孙希圣牧师。丁立美牧师侍奉到26岁以后呢，又回到文会馆继续深造读书，接受神学教育，读了2年，1898年被安立为牧师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读中国教会史的时候留意，1898-1990，就是1900年呢，这前后神兴起了一些传道人。那丁立美牧师是早期的，而在1900年代出生的一批的传道人呢，是在以后，也就是在20世纪前半叶被神重用的一些传道人，代表性的传道人。下一堂课呢，我会继续为你介绍上像啊宋尚杰博士、王明道先生、尼托生弟兄，都是在这个时代神所兴起的。丁立美牧师，那刚才讲到1898年他安立牧师，2年以后就遇上了基督徒被逼迫受苦的年代了，那就是1900年的 全匪之乱，义和团之乱，咱们也叫大刀会，专门杀洋鬼子和二鬼子。洋鬼子当然是西洋人呐、宣教士啊、基督徒啊、西方基督徒。那么二鬼子呢？所谓二鬼子就是我们中国基督徒。结果丁牧师呢被抓，下在监牢挨打。记载说呢，200下打得皮肉啊、流血烂了。文会馆的馆长迪考文宣教师呢，去和中国的领导人袁世凯巡抚商量，结果呢才将他释放出来。丁立美牧师的释放，他布道的足迹呢遍布到河北、河南、东北、长江下游一带，烧起了复兴的火。据说曾经在山东沂水一带呢，有上千名的人呢，在听完他讲道以后呢，愿意把名字留下，就是回应讲道的一种方法啊。上千人，那么他在各地呢，也带起青年献身侍奉的这样的见证。财团宣教方面，来到1918年，也就是做牧师20年了。在江西省古灵山与同工们呢发起了一个叫国内布道会的事工，推动向云贵康蒙、云南、贵州、西康、蒙古等边境省份呢去开荒布道。丁牧师亲自出任总干事，并且参与西南边荒的布道。他非常重视学生工作，所以第五方面呢，我们就简单提一下学生工作。在1922年，再一次的在山西啊，这个江西的古岭山和各省的代表，大约有150个人呢，成立了中华基督教学生励志布道团。前后有12年当中，他专注向学生传福音，建立学生的工作。到了1930年的时候呢，由于山东大复兴的影响，他自己在山东滕县呢也被圣灵充满。贾玉明牧师也有同样的经历。那个时候丁立美牧师感受到造就传道人才的重要，所以呢就出任天津圣经学院院长的职务。这是神学教育方面的释放。那到了1936年，丁牧师患了肝癌，在女儿家中休养，那么也亲自看到女儿蒙恩得救，女婿呢很热心的传福音，就在这一年1936年安息主怀。其实关于他女婿呢，有一则见证，时间的关系我很简短的很快的提一提。他的女婿呢姓尹，曾经是当时中央政府河南县的财政厅长，那么他也写了一篇见证叫《圣光指引》，提到结婚的时候啊，由于这个女婿啊生意失败啊，去找人算命，当然这是迷信，也希望能够转运发财。那女婿的岳父就是丁立美牧师呢，就写信责备他。在信里面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们愿意算命我是万分不赞成，按照圣经所记载，神是顶厌恶这一等人和如此此等事。见立位记19章26节，生命记18章10节到12节。然后丁立美牧师说，万万不可做此事，以惹神怒。丁牧师特别将我是万万不赞成这几个字呢写的比别的字大5倍，还用红笔线呢画下来强调。他的女婿的大儿子呢5岁的时候不小心被水淹死了，夫妻两个人非常的伤痛，妻子当然是他的女儿了。丁牧师那个时候将希伯来书2章1到4节读给他的女儿听，神感动他的女儿醒悟过来，曾经一度随流失去的信心，因着读希伯来书2章的经文呢，再一次得以恢复。这是丁立美牧师的见证。最后我很快的提一下王载先生，1898年到1975年， 王载先生呢，17岁的时候呢，由烟台的海军学校毕业，不信主。但是王师母结婚之前的潘少荣姊妹呢，跟他订婚，那么以书信跟他传福音，但是男方呢一口拒绝，也结婚了。1916年在福州结婚，丈夫呢拜祖先，新娘呢不跟从，因为这个潘姊妹啊，王师母要坚持信仰，结果婚后第一个主日还好，两个人一起去参加崇拜。在这一次主日崇拜的当中，散会的诗歌是哪一首呢？是愿与我主相亲，很著名的这个基督教的诗歌。王载听到这首诗歌很感动啊，心里面在想，我是拜偶像的，中国传统拜偶像，但是没有一个人跟我说愿偶像与我相亲，所以他的态度改变了，回家去读马太福音，读完了以后呢，决志悔改归主。那么不但决志悔改归主啊，又读圣经，读到以赛亚书52章11节12节，看到里面有这样的字眼，离开吧，从其中出来，心里面受了感动，就决定离开海军，一生做传福音的人。结果夫妻两个人同时同心侍奉，那个时候王载23岁，做了自由传道人。以后呢，就参与到南洋布道团的事工。讲起南洋布道团呢，我们要认识中国早期的教会历史啊。广西梧州的剑道圣经学院西教室哲夫敏宣教士，他有一个意向跟使命，就是往南洋去宣教，就邀请了王载、黄元素、赵柳堂，还有西方宣教士刘福群这些教会领袖，还有西方宣教士。那么谁做主席呢？王载做主席。这也算是华人中国人第一个有组织的海外宣教机构。前面我们听到的丁立美牧师所这个发起的是国内布道宣教，这个呢，王载任主席的呢是海外宣教的机构。先后他与21个人同工，不断的布道，在8年的时间之内呢，引领了3000多人归主。有一句名言是他常常提倡鼓励的，王载常常鼓励人呢，不读圣经不应该吃早餐，所以不读圣经不吃早餐这样的运动呢，是他坚持提倡的。好，良友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运动第7课我们分享到这里，下一堂课呢，继续跟你分享中国的奋兴布道家。谢谢收听，再会。
复兴的火焰正燃烧。